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丈夫沉溺于游戏，健康两红灯，妻子抑郁症，容颜憔悴，女儿考研考公失败，家中躺平。这个三口之家同心修炼大法后，丈夫有了责任心，妻子一改尖酸刻薄，女儿在求学路上努力勤勉。来听听这家人的故事。弟弟一家自去年重新修炼大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脱胎换骨，濒临解散的家庭也重归于好。亲人们听说后都倍感欣慰，啧啧称奇。1996年，我们这个北方小城逐渐流传开来一种新奇的功法——法轮功。母亲、姐姐、弟弟和我相继在97年后得法修炼。1999年720，中共铺天盖地的迫害压了过来。弟弟由于学法不深，在失去集体学法环境后，慢慢放下了修炼，混同于常人。弟媳本来对大法就一知半解，也放弃了。他们过起常人的日子，尤其小侄女出生后，追求完美、得理不饶人的弟媳碰上弟弟这种没有家庭责任感的男人，抱怨和气恨可想而知。弟弟得不到弟媳的尊重和认可，更加自暴自弃，整天在电脑游戏中。而且他竟然自己制作了弹弓，经常到林子里打鸟。他连修炼人的基本原则都忘了。去年家庭聚会，他们一家的状态是这样的。弟弟长期沉溺于游戏，喜怒无常，而且体态臃肿，身体很多指标出现异常。弟媳患上焦虑、失眠、抑郁症，身体每况愈下，容貌憔悴。侄女多年不愿与外界沟通，在考研考公都失败的情况下，干脆在家里躺平。三个人的身体都出现了问题，求医问药花了好几万元，活在困苦之中。在不断加大的矛盾和不断恶化的冲突中，家庭处在崩溃的边缘。720之后，我一直兼修大法，先后经历了去天安门为大法鸣冤被暴打、被单位开除、家破人亡、众叛亲离等等人间惨剧。亲朋好友都一度认为我这个家完了，这家的孩子也完了。如今我早将周围的环境和关系理顺，在专业上不断进取，收入逐渐提高，保障了女儿专业学习的较高费用，还买了车， 重新装修了自己的大房子。我的身体和容貌远比同龄人年轻有神采。少年时代就失去父亲的女儿，没有出现单亲家庭孩子的心理问题，积极努力向上，研究生毕业后顺利出国深造。这一切弟媳都看在眼里，也让他重新思考与大法相关的一切问题。他让我劝劝弟弟，因为只有我的话弟弟能听进去。我与弟弟不断沟通，让他想想我们来在这个世界的目的和使命，沉迷于游戏给你的人生带来了什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做自己生命的主宰，与大法擦肩而过会有多大的遗憾。在反复的沟通中，弟弟似乎有所醒悟。就在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一天，玩过游戏的他感觉百无聊赖，试着盘盘腿吧，没想到一般腿居然能双盘上，太不可思议了。因为720之前他只能单盘，弟弟双盘坐在那里，忽然意识到不能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活了，于是将游戏 APP 删除，将多年积攒的装备卖掉，开始看大法书。这个过程充满戏剧性，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尊的加持。在弟弟的倡议下，他们一家人开始像新学员一样开始修炼。师尊不断给他们消业净化身体，比如年前弟弟走路时莫名其妙地撞上停车场的柱子，上面并没有任何尖锐器物，但他的小腿处却被撞了一个鸡蛋大小的青包，青包中心有一个深深的伤口，像极了他以前用弹弓打鸟的伤口，流了很多血。他虽然疼得龇牙咧嘴，但知道是师父给他消业。在伤口愈合过程中，他僵硬的双腿变软了，全身都轻飘飘的。他知道虽然自己承受了一点点痛苦，但无边的罪业都是师父替他承受了，眼里都是感恩的泪水。现在弟弟一家人人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弟弟从为妻子和女儿做饭开始，找回责任心和爱心，体重减了十多斤，每天都自信而充实，与以前满脸凶相的他判若两人。弟媳不再抱怨和批评，慢慢学会包容和理解，不再争强好胜，睡眠变好，脸色日渐红润，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侄女感受到了家庭氛围的温暖，走出了自闭的状态，与父母的关系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她在继续求学的过程中非常努力勤勉。弟弟一家短短一年的变化，更加见证了大法的神圣与超常。在今后的修炼路上，我们唯有不断精进，珍惜修炼机缘，广传大法真相，让更多的人明白法轮大法好。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我们来说说练法轮功的人中有很多啊是顶尖的科技人才、专家教授，而且他们都认为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对法轮大法的师父佩服得五体投地。下面仅举几个例子。张美莹是美国纽约大学坦登学院的化学博士，现任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光电系教授。他在2009年11月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之后他觉得豁然开朗。他说，我对量子力学的疑惑都解开了，这就像过去走在地上会踢到石头，但现在我仿佛飞了起来，那些石头不再成为障碍，我什么都明白了。张美莹感叹地说，在人生中得到博士算是很高的学位了，可是我读了这么几十年的书，竟然不及这一本书的万分之一。从此以后，张美莹智慧涌泉，在科技研发、产学合作中取得了耀眼的成绩，多次获得产学绩优奖，也发明了超过十项的专利。高美霞是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得肿瘤学博士学位。2007年，高美霞来到美国，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做生物医学研究员。他现在是美国大型生物技术和医疗器械公司赛默菲士尔科技的数据分析师。高美霞曾患过严重的胃病，人瘦的骨瘦嶙峋，体重只有80来斤，他吃了不少中西药都没有效果。1998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内他的胃病就全好了，这让他感觉很神奇。作为从中国大陆最好的医科大学毕业，一路在行业顶尖的机构和公司从业的专业人士，高美霞深知医学是很有限的。他说，大部分病其实医学也是束手无策，或者它只能对症不能除根。随着我慢慢了解法轮功，就发现这其实才是一个更高的科学，只不过就是有的人比较僵化，思维比较局限，没有去开放思想，没有去了解它。谢田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终身教授。1984年，谢田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和导师参与了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他发现很多气功师的功能是真实存在的，由此破除了无神论对他的影响。从此，谢田开始寻找人生的真谛。1997年，一位朋友给了他一本《转法轮》，让他找到了十几年苦苦追寻的答案。谢田说，滚滚红尘之中，居然有这么一部高德大法，把从古到今中国和世界各地所有的奥秘传奇都串起来了，都讲清楚了，这本书能让你回到原来的本源，修炼到更高的境界。聂森博士则是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目前聂森博士是美国天主教大学机械系教授兼系主任。聂森教授在燃烧、燃料、动力、能源、环境污染、气候变迁等研究领域都是颇有成就，曾经被中共政府和中国学术界奉为座上宾，然而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列为反共人士。聂森教授表示，中共把很多美国各行业顶尖的学者一步步推到对立面去，大家都看过很多书，就是佩服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讲的法，这个是共产党怎么打压都没有用的。黄祖威是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他以前觉得气功或是一些超常的现象是不可信的，但是他看了《转法轮》这本书后，他的思想开了窍，他发现《转法轮》把很多科学还没法解释的东西，其中包括人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宇宙是怎么回事，善恶有报等等， 都非常清晰的、系统的讲述了出来。黄祖威说，我觉得这本书所讲的非常有道理，非常有科学性。黄祖威指出，其实在这个空间中有很多科学还没有认知的事物，不能说它不存在，没看到或还没有认识到，那是因为现有科学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比方说我们眼睛看不到收音机、电视机的无线电波，但事实上只要你有这个设备打开，就可以接收到声音和图像。听众朋友，其实法轮大法的学员中专家学者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给您举出几个有限的例子。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外专家学者说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他被120车送到医院急救，感觉生命已走到了尽头，却在这时一个神奇的梦让他获得了新生。她与丈夫经历了一次次奇迹，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我是一名中学教师，虽然我在工作上赢得了学校和社会的交口称赞，在当地还算小有名气，但身体上的痛苦常常使我感到生活在不幸之中。那时的我声音嘶哑，消瘦的脸颊长着黄褐斑，四肢无力，每到冬天似乎整个冬天都处于感冒之中，并且稍一受凉腿就疼得不敢迈大步，晚上睡觉翻身都很困难。2004年的教师节，我受到了县级高规格的表彰，但我不但高兴不起来，反而感到心力交瘁，生命仿佛走到了尽头。就在这年，我第二次被120车送往医院急救。回家后，一个同事来看我，对我说，你看你现在身体都成这样了，还是练练法轮功吧。这次我听进去了。之前我母亲生病住院时，那时法轮功还没有遭到镇压，就有几个同事劝我和母亲学练法轮功，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我不但自己坚决不学，也不让母亲学。我根本就不相信医院治不好的病，练练什么功就能好了。母亲去世后，几个同事又多次劝我，我根本听不进去。或许是走投无路了，这一次我听进去了。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看见有几个人盘着腿围成一圈坐在地上，一抬头又看见一个人脚不着地的一下就从远处飘过来，对我说，你想学吗？想学我教你。这个人的身后紧跟着白天劝我学功的同事，同事头顶散发出黄红色的光芒。第二天我把梦讲给同事听，同事就翻开书中大法师父穿着西装的照片问我，是这个人吗？我摇摇头说不是。同事翻开大法师父穿袈裟的照片让我看，我摇摇头也不是。同事翻开师父教功的黑白照片，我一看，啊，就是这个人。师父这样的照片我还从没见过。同事激动地说，你真有缘啊，这是师父啊，你赶快学吧。我问同事要书看，同事给了我一本《转法轮》。家里人一看到我拿着法轮功的书都吓坏了，丈夫说，这是谁拿来的书呀，不 不要看这个，你看练法轮功都练成神经病了，还到天安门去自焚。儿子说，妈，你没看见电视上演的用刀拉开肚子找法轮吗？女儿带着哭声说，妈，不要学成神经病啊。我当时觉得他们很可笑，就对他们说，我还不一定要学呢，就看看书，怎么都吓成这样了。可是当我翻开转法轮的时候，一下就被吸引住了，我如饥似渴，越看越觉得真是讲得太好了。历史之谜，科学之谜，生命之谜，人生之谜，埃及金字塔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另外空间，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为什么会有病，都在大法师父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讲法中一一解开。有一天，我在练法轮功第五套功法打坐的时候，清楚地感觉到左臂大臂中间一个小石头啪的一下炸开了，炸开的碎石头像坐滑梯一样从大臂顺着小臂往下滚。当时我刚学会打坐没几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问问同事，同事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好事。来年春天单位组织体检， B 超显示我肝内胆管结石没有了。往年体检医生都会给我出一张单子，告诉我肝内胆管结石不能碎石，也不能排石，只能做手术取出石头。我恍然大悟，原来是大法师父给我排除胆管结石呀。我在明慧网看到有许多人有类似的经历，比如有患恶性肿瘤，练功之后身体上长出好几个肉疙瘩，到医院一检查，肿瘤不见了，肉疙瘩也慢慢消失了的。我满心欢喜地告诉丈夫，丈夫不相信，哪有这么神奇呀，拉着我再次到医院做 B 超，医生说确实找不到石头了，丈夫还是不敢完全相信是真的。我练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困扰我多年身体上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疾病都消失了，脸色红润了，体重增加了，上课时一口气爬三四层高的教学楼，脸不变色，气不喘，抢着给年级办公室的老师们打水，提着满塑料桶的水，一口气从一楼爬到三四楼，一点也不累。出门旅游爬山，年轻人也追不上我。我不止一次的后悔，明知同事都是诚实善良之人，以前怎么就不相信他们的话？丈夫和孩子亲眼见证了大法在我身上创造的一个个奇迹，由开始的害怕、反对，转而相信大法好，大力支持我学大法。2018年元旦的晚上，丈夫从广场锻炼身体回来，刚坐到沙发上，就感到胸中憋闷，接着就喊，我疼，我要爆炸了，我要爆炸了，又喊儿子快开车送他去医院。我一看丈夫满脸的汗水，就赶紧扶住他说，快念法轮大法好。丈夫因念法轮大法好多次受益，这时我一看情况危急，就拉着他到师父法像前给师父磕头，他步履踉跄地磕了个头，又回到客厅坐下说，我自己开车去吧。我说你行吗？他说我行，我行了。磕头前后，丈夫判若两人。我们开车到了医院，急诊值班的医生给他做了检查，说原因不明。虽然这时丈夫已经没事了，但他不敢回家，可就这么在急诊室坐着也不是办法， 我问医生，现在才10点，如果后半夜又难受，吃点什么药好呢？医生说，原因不明，能吃什么药呢？然后就不再理我们了。又坐了一会儿，丈夫无奈地说，咱回家吧。回家的路上，我对丈夫说，你看，医学有它的局限性，仪器查不出原因，医生连个药片都不敢开，你还是念法轮大法好吧。他点点头。到家后，丈夫感觉身体不太舒服，就一遍遍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着念着就睡着了。第二天起床，就见他左边大腿上起了一个鸡蛋大的水泡，里面全是黄色的清水。我就拿缝被子的大针消消毒，把大泡挑破，把里面的黄水挤出来，又用纱布包上，药棉都被染黄了。因丈夫感觉完全好了，就该干啥干啥去了，把这事儿忘了。4-5天之后，丈夫在大街上遇到一位医生朋友，朋友问丈夫，那天打电话给他，他没在家，问我丈夫怎么了。丈夫说了经过，朋友说，你的脸很黄，是不是胆管堵住了？你赶快到医院做检查，我到医院等你。等检查结果一出来，医生急了，你怎么还敢自己开车来呢？各项指标这么高，太危险了，把家属叫来，赶快住院。他们认为感觉憋得要爆炸，是胆汁把胆管给堵住了。丈夫让他看了腿上的大泡，说是胆汁排出来了。医生们都说奇怪，胆汁怎么能从腿上排出来呢？我和丈夫都知道是师父救了他。最后医生说，如果胆管被堵住了，需要手术取石，还是到市医院去做吧。在市医院，医生劝丈夫切除胆囊，丈夫就继续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连微创手术也没做，用导丝把石头捅到肠子里排了出来。石头排出来之后，从鼻腔下了个细导管排污物。3-4天后，导管拔不出来了，一拔就牵肠挂肚的疼，好像挂住肠子了。3-4个医生都拔不出来。医生说，明天做胃镜，看看怎么回事。做胃镜是很痛苦的，有了前边的切身体验，这次不用我催促，夜里丈夫自己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直念。第二天早晨6点多，丈夫接着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一边念一边慢慢地往外抽导管，竟然自己把管抽出来了。8点多钟，医生来查房，知道了情况，高兴地说，你今天就可以出院了。我的亲朋好友中，跟我丈夫一样念法轮大法好而受益的事情很多。我们学校有一位物理老师，一天他的钱包被偷，又失而复得，是对方亲自把钱包还给他的，钱包里500元现金、银行卡、医保卡、身份证一样不缺，唯独缺了大法真相护身符。他向对方要护身符，对方说，这个就不给你了，我想留下。这位同事对我说，真是奇事啊，大法好，大法好，你再给我一个护身符吧。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母亲生我时因为难产，医生问我父亲保大人还是保小人，父亲选择保大人。当医生已经决定保大人时，恰好有个实习生来了，他说他帮帮母亲看看能不能再努努力把孩子生下来。费了好大的劲儿，我出生了，而且活了下来。我小时候生病，母亲带我去医院，化验结果白血球指标高得吓人，医生说怀疑是白血病，给开了很多的药。母亲吓坏了，带我去药房领药的时候，药房的小姑娘问，这药是给孩子用吗？母亲说是的，小姑娘小声告诉母亲，你去找大夫换下这种药，这药孩子注射进去后很痛苦，副作用很大。他嘱咐母亲，不要说是我说的。修炼法轮大法后，我明白了，我的生命是师尊给我的，否则我可能来不到这个世界上，即使来了也活不到今天。2015年，母亲因为控告恶手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邪党警察绑架，那年我20岁，因为我还没修大法，只能用常人的办法救我母亲。我找朋友们托关系，打听母亲的下落和情况。奇怪的是，我从来没跟朋友讲过法轮大法的事，他们竟然一点都不反对，都尽心地帮助我。没几天，母亲就回家了。这些朋友因为帮助了大法弟子，也都得了福报。一个朋友的女儿得了难以治愈的白血病，结果治好了。一个朋友开着一辆 SUV 汽车，与一辆大卡车相撞，车都报废了，结果他却毫发无损，大卡车司机都惊呆了。真是如大法弟子们所说，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我尽管知道大法好，可一直未走进大法修炼，因抵挡不住青春期的叛逆，谈恋爱一次次不成功，母亲都跟着操心。后来我悄悄地求大法师父，我交友一次次失败真是折磨人，能不能让我遇到一个符合自己要求的人啊？奇迹出现了，没过多久我遇到了现在的丈夫。我母亲给他讲法轮大法真相，告诉他三退保平安。没想到他说以前单位的主管帮他退了，那个主管曾和他住同一个宿舍，每天中午他俩就在宿舍盘腿打坐，这让我和母亲都很惊喜。他对大法的支持也奠定了我后来得法的基础，慈悲的师父让我得偿所愿，我的丈夫对我很好，他工作赚得的每一分钱都交给我管理，说不用我工作，他不会让我担心生活问题。我俩的婚礼很简单，就是跪拜师尊，拜天地，拜父母。婚后，丈夫的事业蒸蒸日上，我的生活也很顺心如意。唯一的问题是我的身体有个毛病，月经不调，要么3个月不来，要么一来3个月不走。疫情期间一次来月经居然留了100天。2023年正月，母亲的一位同修阿姨来我家里拜年，看到我后就说，孩子你也该进门了，这么好的大法你怎么能错过呢？你妈妈学法的时候你就跟着一起学吧。于是我就开始修炼了。
开始修炼，我只是读转法轮，跟着母亲去学法小组学法。学法过程中，我的胃却开始翻江倒海，搞得我浑身冒汗，热得不行。刚过完年，哪有那么热呀？同修们鼓励我，说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呢，不用管它，都是好事。果然过了几天，这种状态就消失正常了。同修教了我练功动作，我有时间就练一遍。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一条大蜈蚣从我的小肚子里钻出来，我像一个被扯破了的大雪袋一样，流了很多血。从此，我的月经正常了，好像回到了18岁时候的样子。我迫不及待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同修，同修说，这么多年，就是那条蜈蚣在吸你的血，师父帮你拿掉了。来月经的第二个月，我就怀孕了，现在已经八个月，静待生产呢。我的丈夫也很感激伟大的师尊给我调整好了身体。大法的神奇，师父的慈悲，真的是说不完道不尽。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与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真正的幸福是什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9日。几年前，法国一份高考试卷上有这样一道题，人活着是为了幸福吗？觉得很有意思，于是便拿来问我的学生。学生们的演讲基本上都表达了这样两层意思。其一，人活着当然就是为了幸福，这个是毫无疑义的。其二，关键更在于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大部分学生的回答是，有家人朋友的陪伴就是真正的幸福。还有人说，找到了满意的工作，找到了真爱就是幸福。从人之常情这个角度来看，他们讲的并没有错。人生在世不过百年，人最应该得到的不就是亲情、友情、爱情这些人世间最美好的情谊，以及能让自己生活无忧的铁饭碗、金饭碗，乃至功成名就吗？然而得到了这一切，人真的就会觉得满足幸福吗？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或许有人已在不经意间发现，人其实是很难让自己满足的。有钱的总想变得更有钱，漂亮的总想变得更漂亮，一旦做不到更高的要求，别说幸福了，抑郁自杀的都有，甚至不在少数。这样的例子在当今新闻中并不鲜见。再拿中国古代的帝王来说，一朝登上了天子之位，就是九五之尊，从此坐拥天下，享尽人间富贵繁华。在普通人看来，当了皇帝不就登上了人生的巅峰，达到了幸福的极致吗？然而史书记载，古代的许多帝王或者信佛，或者信道，或者两者皆信，有的还走入了修炼之门。比如南北朝的梁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佛的皇帝，曾多次舍身出家入庙修行。唐太宗曾说，出家乃大丈夫之行， 非帝王将相所意为。明朝多位皇帝信道修道，清朝顺治皇帝崇信佛法，他还作诗感叹：正本西方一纳子，如何落在帝王家？只因当初一念差，黄袍换却紫袈裟。可以说，坐拥最高权位、世间万物的他们，似乎仍在寻觅着一条能够超越物质、远离凡尘的返本归真之路。其实，大家最熟悉的佛教始祖释迦牟尼佛，原本就是迦毗罗卫国的王子，他年纪轻轻就断了世俗之念，当看到世人终究无法从老病死中得到解脱时，他便放下世间繁华、尊贵的地位和身份，踏上了一条苦修之路。他独自在山中的树下打坐修行，美女来引诱他，魔王也要杀他，他都不为所动。经过多年的苦修，他最终开慧开悟，修成了如来觉者。此外，还有古新罗国，也就是昔日韩国的王子金乔觉，后来也修成了九华山的地藏菩萨。再看看当今中国大陆，正在被中共迫害中的法轮功学员，他们23年来风里雨里，冒着生命危险，只想告诉民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哪怕是只有一个人明白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就觉得幸福，这一天都没有白活着。为什么呢？他们理解到真善人是人世间的普世价值。中共屠杀法轮功学员，如果有人相信中共的谎言，老天能保佑这样的人吗？所以为了能让世人得救，法轮功学员不畏寒风酷暑，只为告诉世人这个真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他们理解的幸福。早在1998年就有官方的调查报告显示，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有效率已高达 97.9%。 仔细想想，不打针不吃药就能让自己保持最年轻最健康的状态，这样的人能不幸福吗？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忍的法理来做人，他们都感到比修炼前更懂得宽容、体贴、善待他人了。于是修炼后，自己和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邻居的关系越来越好。由于修炼出了大善大忍之心，萍水相逢的陌生人都会因为从他们身上受惠获益，从而对这个群体另眼相看，称赞有加。用自己善良的本性就能获得他人发自内心的认可与赞赏，这样的人能不幸福吗？可见真正的幸福并不是向外索取来的，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只会让人渐渐失去善良的本性。真正的幸福本就源于人们的内心，只要不断去激发善良的本性，幸福随时都会与你相伴，与你同行。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真正的幸福是什么》。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神传文化节目。在这两期节目中，我们来说说为什么要学习礼。西周初年，周公的儿子伯禽去拜见父亲，没有行礼，见了三次被父亲打了三次。后来伯禽向商子讨教后再去拜见父亲时，一登堂就跪下去，周公称赞伯禽得到了君子的教导。古人为何如此重视礼？孔子说：夫礼，先王以成天之道， 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经曰：相属有体，人而无理，人而无理，胡不传死？大意是，那老鼠还有个形体，做人不可无理，如果做人不守礼，就会很快死掉。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所以顺从礼行事，则君臣老幼尊卑有序，社稷安宁，国家兴盛；逆之则废纲纪，乱人伦，社会乱象丛生。礼在人际关系中也叫仁义，即父亲慈爱，儿子孝敬，幼弟恭顺，丈夫守义，妻子听从，长者惠下，幼者顺上，君主仁慈，臣子忠诚。一，父慈，周公教诫子侄。周文王姬昌的四子周公，姓姬名旦，他辅佐弟弟周武王东伐纣王，制定礼乐，是儒学的先驱，被人尊为元圣。周公教诫子侄的家训有姬旦家训，包括诫子伯禽和诫侄成王。曹操赞扬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治家理政风范。有一次，周成王与小弟一起站在树下，他拿了一片桐树叶给小弟说：“我封你。”周公听见了，拜见成王说：“大王封地甚善。”成王说：“我是跟他开玩笑的。”周公严肃地说：“人主无过举，不当有戏言，言之必行之。”意思是，君王的言行举止不应有过失，不应有开玩笑的话，说过的话一定要做到。于是成王封小弟为应侯，这就是同业封地的典故。成王封伯禽为鲁公，周公在诫伯禽书中告诫儿子要守礼，不要因为受封鲁国轻视人才。周公说：“我在沐浴吃饭时都要反省自己，因怠慢失去人才，德高敬人者会得到荣耀，拥有广大的财富而勤俭就不会产生危险，位尊禄高而谦卑者能长保富贵，人多兵强，心怀敬畏，就立于不败之地。聪明睿智不骄傲，是明哲之士，博闻强记不炫耀，才是真正的聪明。”伯禽谨记父亲的教导，很快把鲁国治理为民风淳朴，崇尚敬学的礼仪之邦。二，子孝，顺父意，守节操。殷朝末年，周太王古公亶服有三个儿子：长子姬太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季历生了一个儿子姬昌，姬昌出生时有一只赤色的雀子，嘴里衔了丹书停在家门上。太王见到这种祥瑞，打算把王位传给三子季历，由季历再把王位传给姬昌。姬太伯知道了父亲的想法，就和弟弟仲雍两人逃亡到荆蛮之地，又断发纹身，表示终身不返，把君位让给了季历，季历传给姬昌及周文王。太伯逃亡荆蛮，自号勾吴，荆蛮百姓有千余家主动归附于他，拥立他为吴国君主。太伯做吴国君主，延续到第十九代国君寿梦。寿梦打算传位给第四个儿子季札，季札坚守君子节操，三次推让不肯接受。吴国百姓坚持拥立季札， 季札离开家室种田去了。孔子称泰伯三让天下，达到了至德境界，又隐藏自己的功绩，百姓都找不到合适的词句来赞扬他。三，兄良，为人孝无怨的舜。据家范记载，舜的父母和弟弟象总是设法谋害舜，让舜去修缮谷仓，等舜上了屋顶，他们便抽取梯子放火焚烧谷仓，舜逃了下来。他们又让舜去淘井，当舜下到井里，他们用土填塞井眼，舜从旁边的洞穴出来了。舜的弟弟象说，谋害舜都是我的主意，牛羊分给父母，仓廪分给父母，干戈归我，禽归我，底弓归我，要两位嫂嫂替我铺床叠被。当象来到舜的房间，发现舜已经坐在床边弹琴，象不好意思地对舜说，我好想念您呀。舜说，我想念着这些臣下和百姓，你替我管理管理吧。舜明知道象要杀自己，为什么还高兴？孟子说，可以用小人的方法欺骗君子，却不能用违背道义的诡诈欺骗君子。象虽然假装敬爱兄长的样子，舜因此真诚地相信他，替他高兴。自古圣贤皆以孝行为本，然父母慈爱儿子孝顺尚不为难，独舜父母不慈而终能被舜感化，所以后来舜被世人称为大孝。四，帝舜，王览征朕。晋朝时候有个著名的有替的人叫王览。王览几岁时见母亲朱氏用枝条抽打哥哥王祥，他就哭泣着抱住王祥。长大后，王览经常劝谏他母亲，母亲稍有收敛。母亲每次都会派很多活给王祥夫妻俩，王览就帮助他们一起做。父亲过世后，王祥的名声越来越大，母亲更加记恨王祥，用毒酒毒害王祥。王览知道了就去拿毒酒，兄弟俩为毒酒争抢起来。朱氏担心害死王览，夺过酒倒了。从此以后，朱氏给王祥的食物王览总是先尝，朱氏这才不再谋害王祥了。没多久，兄弟俩人都做了官。当时吕虔佩服王祥功夫的气量，送了一把佩刀给王祥，说只有位居三公的人可配此刀。王祥死前把刀交给弟弟王览，说你的后人必定兴旺，足以与此刀相称。后来王览的六个儿子分别担任侍御史、辅军长史、治书御史、尚书郎、中护军、国子祭酒。其中辅军长史王才的儿子王导在晋书中另有传。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讲到这里，下次我们接着来讲为什么要学习礼。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空中再会。
朋友您好，很高兴和您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为你而来》，好，一起来欣赏。
跨越千山万
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2001年的11月20号这天，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的36名拜国法轮功学员，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庄严地打出了“真善忍”横幅。很快，中共的警察一拥而上，他们暴力殴打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把他们抓上了警车。那么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放下舒适的生活，千里迢迢来为法轮功和平请愿呢？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克里斯女士回忆说，在监狱里有一名女警察叫她闭嘴，她平静地回答说，我在悉尼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我来到北京就是为了告诉中国人，也包括你，法轮功是好的，我做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的真心，这不是花钱雇人能做到的，你真的认为我会闭嘴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其中的几位外国朋友用中文演唱的这首《为你而来》。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